圣境的巡礼。印度在佛教徒的心目中有着深刻的内涵，源于它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示现十二相利益有情的圣境，又是佛教的发源地，自然也就成了虔诚佛教徒的云集之处。每一位佛弟子都十分渴望能朝礼蕴含着丰富佛法宝藏的这一神圣国境，去体味世尊在世时的气息，想从中有所领悟。从达拉姆萨拉返回，在印度南方大城朗朝高级佛学院，法王如意宝为当代宁玛派教主贝诺法王及其眷属数千余众授予四心滴等甚深灌顶，并且在两个多月间传讲了定解宝灯论为主的殊胜法要。他那入木三分的窍诀性讲法博得了所有闻受者的一致好评，整个学院上至法王、大活佛、大堪布等知名的高僧大德，下至普通的僧人，无不被他那深邃广袤的智慧、无与伦比的口才所折服。在此，法王荣获了佛教界公认的佛教最高荣誉学位，精通显密教藏的博士证书。后又应邀来到格鲁派的色拉寺，在该寺辉煌的大殿中，为格鲁派的大格西等千余僧众传授了宁玛无上教法。随后噶当派、萨迦派等印度兴盛的各宗派赫赫有名的大德、寺院住持纷纷迎请法王传讲窍诀。本来在印度，各宗派相互之间分歧较大，法王的到来在他们之间架起了通畅的桥梁，从而使所有宗派宛如水乳交融般和睦。印度的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法王是西藏佛法的顶梁支柱，尤其是身居异国的藏族同胞们听到法王从故土来到印度，百感交集，急不可待地前来拜见，他们就像流落他乡的孩子见到了慈爱的母亲一样，悲喜交加之情实难以表达。除了应邀在明王海内外的大寺院中讲经说法、恩赐灌顶之外，法王还依次参观了世界闻名的奇景、博物馆、古寺等，之后又一一朝拜著名圣地，首先朝拜了中观创始人龙树菩萨的弘法圣地吉祥山，然后朝拜了莲花湖。根据莲花生大士传记中所载，莲师在萨霍国时，萨霍国王将其置于火中焚烧，他大显神通，将熊熊的火焰变成了湖泊，自己逍遥自在地坐在水中的莲花上，从此人们便称之为莲花湖。如今朝里的人们也是如潮涌至，本来莲花根是扎在水底的，法王来到岸边时，莲根居然奇迹般地浮到水面，飘飘荡荡地游到他的跟前，周围的游人吃惊非小。在湖畔，法王以金刚歌的形式做了莲师祈祷文，而后又朝礼了附近几个颇具加持力的山洞，朝世尊转密法十轮金刚的圣地，位于印度南方的米基塔什，为弟子信众赐十轮金刚灌顶，并撰著了十轮金刚摄意文，发愿在此结缘的众生一同往生香巴拉国土。接着又朝礼了印度最著名的四大圣地，争辩经中说，倘若朝此四圣地，五无见罪亦尽除。先来到释迦牟尼佛现前菩提圣地金刚座，在这里举行了普贤法会，此处有一尊被称为舒化杜姆的佛像。据说昔日阿底峡尊者朝金刚座时，这尊佛像歪着头微笑着对他说，要想从因地达到佛地，必须修持菩提心，因而得名。法王见此佛像时，立即取下挂在耳朵上的一串红珊瑚念珠，供养在舒化杜姆佛像的颈项上。奇妙的是， 三年以后，这串念珠又回到了他的室内。此外还在此地做了一首愿词，在世尊为五位比丘转初次法轮的圣地鹿野院，法王为鹿野院高级佛学院为主的信众赐文殊智慧勇士冠顶，并迎合非佛教人士学者们的心理，以佛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方式为他们做了开示，使在场的非佛教徒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来到世尊转无相法轮的灵鹫山，在山下，法王带着幽默的神情说，六世达赖喇嘛来到此处时，见到此山堆满了经书，我现在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光明，真正现前了佛经中所说的佛陀无涅槃，佛教无隐没的境界了。你们去山顶，我就不去了。朝拜世尊六年苦行的尼莲河畔时，法王为众多信徒讲述了苦行的功德，来到昔日牧羊女供养世尊醍醐的地方。正当法王宣讲供养功德时，一只可爱的小猴子手捧鲜花蹦蹦跳跳地来到他的面前供上，法王欣然接在手中，为他念经回向。在佛陀示现涅槃的圣地，法王又感慨万分地说，为了使人们对轮回升起厌离心，深深体会到无常的道理，便知佛陀住世81年，说法49载后色身在此驱入法界，因此我们对任何法都不要执为常有。最后到了世尊诞生之地蓝毗尼花园，这所花园横亘于喜马拉雅山和楚里亚山之间的卢尼河河畔。朝离此地时，想到大慈大悲的佛陀为度化浊世众生降临人间，刚一出生便口诵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禁热泪盈眶，心生敬仰，合掌祈祷，称颂佛号。对于一般人来说，到圣地完全是带着欣赏参观的心态前往，到了之后也仅仅是游览观光拍照留念而已，没有实质意义。法王一行朝拜圣地，却着重于祈祷顶礼转绕发心发愿等，可见大成就者无论讲经说法还是巡礼圣地，都与普通的平凡人大有区别。
应不丹国王的邀请，由于不丹原属于吐蕃王朝的一部分，所以一直保持着藏族的优良传统风俗等，而且至今仍然是佛法十分兴盛的国家。1990年，整个不丹面临着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当然作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吞并这样一个小国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是佛菩萨的加持也是无法估量不可思议的。伏藏大师龙生金刚的伏藏品中说，未来铁马年，本国遭受危害之时，如若能够迎请吐蕃地方一位文殊菩萨化身的圣者前来，依靠他的威力可遣除一切灾难。当年不丹国王晋美桑给旺修得知法王如意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心里想，如果迎请这位大尊者来我国，一定会消除这场灾难，而且必将对佛法兴盛、国政昌盛、国泰民安大有帮助。于是与政府有关要员协商后，来函邀请法王如意宝驱驾光临彼国。在赴往印度途中， 应邀抵不丹首都布谷，受到了国王、国师、政府官员等热烈欢迎。在光彩夺目的皇宫中，按照藏族传统礼节，为法王献上了最崇高的敬意。在松赞干布所建的吉气寺，法王为国师顶果钦哲仁波切赐予了愤怒莲师、金刚觉等甚深灌顶，随后对国王晋美三给旺修及其母后王妃等恩赐殊胜教言，说：君王，您的地位高如苍穹，眷属百姓过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行持善法，全国人民均奉行大乘身法，崇尚佛教的贵国实在令人羡慕，如白皑皑的雪山一样赫然屹立。然而苦乐的外缘变化莫测，也时常会受到西方太阳光芒的威胁，常常面临着化为水流的危险。如果您能够一心修持莲师猛修法，召集如云的西地为助伴，则必将使巍峨的雪山稳如磐石。以往昔的恶愿游者寻死时机谋害您的性命，唯有文殊义化身、人间的如意宝才能救护您。今后您应当持掌噶举派的教法金床，镶上宁玛巴的宝顶，如此可使国政佛法宛如上弦月一般繁荣昌盛。通过法王的加持，不丹的危难消除了。来到无垢光尊者多年修行的涅堂圣地，在一施主家中看见日光伏藏大师的金刚觉，智慧中自然显现出八大法行的仪轨，当即让人记下，珍藏在一宝切中，并说三年内不能公开，但因缘起未成熟，至今尚未广传。之后又朝拜了不丹境内的许多圣地，在前往格萨尔王曾降服相赤国王的门第途中，首先礼谒了莲花生大士留下身影的蒙扎眼，然后继续前行，心中自然现出前世的情况。法王一边走一边对随从说：当年我们格萨尔王军队去门第降服相赤国王的路途中，许多飞人从中作梗，制造种种危缘，如今我前去门第，他们定会怀着报复的心理百般阻止，所以我们要倍加提防。果不出上师所料，还未到达门第之前，突然天降冰雹，十分急骤，洪水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滚滚涌来。法王立即显示威猛之相，厉声高唱金刚歌，念诵降伏咒，不一会儿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在去往刚觉寺院的路上，紫马护法神降临，在法王前请求灌顶，法王也为他及少数弟子恩授了金刚觉灌顶。紫马护法神欢喜无比，对法王做了未来的一些授记，并说：您在紧要关头时呼唤我，我定会鼎力护助。以此为缘，法王做了紫马护法神仪轨，接着又来到巴卓达桑，这里是莲花生大士以八种威猛相中的愤怒金刚形象降服邪魔的山洞。进入洞中，法王说：此处有九寒莲师猛修仪轨的伏藏品，为了利益不丹国家未来的众生，今生我暂时不开取，待到下世再来取出。又说 我本想今生现清净比丘相度化众生，不愿开取福藏品，但因莲师的愿力广大，所以许多甚深密语都已从口中自然流出了，这次也不得不取出一略仪轨福藏。为了缘起，法王便开掘出了一个简略仪轨，也就是说，前世中莲师已亲自吩咐许多福藏品由法王来开取。
神游小兜率天。提到梦，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心中自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一般人也会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梦境，但凡夫人荒诞不经的梦也不足为奇，大多数只不过是习气的迷乱显现而已。可是在梦中自在畅游佛刹，与佛菩萨如常人对话般交谈，这样的梦境可能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件比较遥远的事了。下面叙述的法王如意宝这一梦境，想必多数人不会默然视之。公元1992年10月1日午夜，我睡在自己寝室里，在半梦半醒依稀朦胧的境界中，一位可爱的童子来到我的面前，看上去他只有16岁左右，头上像现在的某些孩童一样扎着几个发揪，身上穿着绸缎衣裳，并佩戴珍宝饰品，这副玲珑剔透的模样真令人百看不厌。他脆声地对我说，我俩一起到外面游览一番吧。我现在重病缠身，身体十分沉重，行走都有困难，你是谁呀？我是与你相处已久的朋友，叫无比智慧童子，你不要顾虑重重，如果你走不动，我可以背你走。说完牵着我的手，我也未加思索，毫不迟疑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翻越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崇山峻岭，来到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岩洞前，一眼看到托嘎如意宝端严地坐在那里，他与临元寂时一样十分庄严。我兴奋无比，升起猛烈信心，顿时一切敏锐的分别念戛然而止，愣住了。当我转过神来时，便问上师，您不是很早以前就圆寂了吗？当年我们师徒诀别时我才24岁，如今我已到了垂暮之年，幻身也是丑陋不堪，腐朽衰弱，您却已从前一模一样，既未年轻也未衰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师幽默地说，这即是所谓的合者皆不成立，中合者皆可显现之理呀、啊、难道你不懂吗？哈哈。我忧伤地说，大安上师，我被心脏病折磨得有些心神不宁，尤其是现在染上了一种十分严重无法确诊的疾患，请您给我吹气加持一下吧。上师带着惊讶的口吻说，哎呦，原来在所有的事情中你最重视的是自己的病啊。听了此话，我顿觉羞愧难当，惭愧地说道，呜呜祈求大悲护主尊慈悲垂示恶业劣缘，我虽自九时已发菩提心，然却注重自利成惭愧。说着说着，泪水止不住地涌出。上师慈爱地安慰我说，这一点没什么，在修学菩提的道路上必须披上勇猛精进的铠甲。我们父子碰碰头，我为你念诵一记愿词，有记善句唯一因，珍宝殊胜菩提心，愿你自然升起后 成就弘法，立众业。边说边爱抚的与我碰头，我有些激动，心想我要永远待在上师身边。正当这时，前面的那位童子不满地说，你不要将自限直为实有，走吧走吧。又领着我来到一处茂密的森林中，那里一位乐毅的小天子居坐中央，四周围绕着无数声闻缘觉菩萨众。我轻声地问童子，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位本师是谁呢？这些眷属又是从哪里来的？童子回答，此处被称为小兜率天，这位本师是弥勒菩萨的太子，这些眷属全部是义来菩萨。虽然以往他们曾多次在您等面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但因舍法与无间罪的业障而暂转生在这里，自此定会往生极乐世界的。我不解地问道，据说欲界天人无有精血，只能通过散气享受男女欲乐，弥勒菩萨怎么可能有太子呢？他启发我说，无者不生，有缘即生，这不就是他的因吗？我立刻明白了，小天子即是真正的弥勒护主，于是上前礼拜，恭敬祈祷，众生护主佛补处，恒时人运现慈悲，着是说法我依处，顶礼童子天尊名。接着我又问道，昨天我所提出关于发心方面的几个命题是否正确呢？弥勒菩萨答言，言辞上虽有一些疏漏不妥之处，但意义上与我的意趣极为相符。我又问道，那么明天安排智者们研讨加行道有无分别议题，对此说法各异，究竟的密意到底是怎样的呢？弥勒菩萨笑着说，研究讨论加行道的分别念有什么用呢？即使不懂此理，也不会障碍获得圣道，还不如专修大圆满好呢。我是在开玩笑，我的论著中对此有阐述，三轮何分别，许为所知障，如果能将此等论点中的上下意义融会贯通，那么对此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关于这一点，世子贤论师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不妨可认真参阅。我继续请教，对于您现观庄严论的密意，藏地的智者愚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知您究竟的意趣何在，请您明示。他慈爱地说，我很久以来就想宣说，可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拖延至今。说完伸出右手为我摸顶，一边加持一边诵道，愿具善缘侍夫你，不久光临兜率天，无数菩萨同欢聚，此身广法当受你。说罢便消失不见了。无比智慧童子如前一样将我送回到自己的床榻上，叮咛道，你好好的睡吧，切切莫忘此行之深意，定要铭刻于心。第二天清晨醒来，云游的情景记忆犹新。
未能开成福藏门。宁玛派的福藏有着特殊的奥妙，虽然上师这一生中开取过许多福藏品，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开诸日神山的福藏门，这也是他今生最为重要的事业。 因为如果能够顺利地打开这一福藏门，那么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不舍肉身，直接前往清净刹土，并且还可以让科学界人士等非佛教徒们亲眼目睹具有实质性的佛教奥秘。关于这一点，莲花生大士也在《幻化明镜》中受记过，其中写道：今日降魔金刚您，未来龙年与新龙，开取福藏除世难，化身鸡年与东方，若具缘起开福藏，令诸浊世之众生不舍肉身至净刹。福藏大师觉性离垢金刚对此也受记说：一旦色达诸日见寺院，五座雪山红白花开时，彼将开启十三福藏门。要想将十三福藏大门一一打开，首先必须从诸日神山福藏门开始。也就是说，如果诸日神山这一福藏门未能开启，其余的福藏门也就无法打开。公元1992年，法王如意宝要在10月10日开启诸日神山福藏门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尤其已成为雪域当时的一大焦点，人们拭目以待。法王如意宝在仇人广众之中以坚毅的口吻说：这次要开诸日神山福藏门关系重大，其价值不可估量，如果能够成功，将使无数众生获得殊胜成就。在一切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我若不能打开此福藏门，我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像狗一样爬着走。可是你们在猴年猴月之前必须使一切缘起聚合，否则我也无能为力。犹如一般上锁的门需要用钥匙打开一样，要开启这一福藏门，必须先取出一把钥匙福藏品，它藏于此神山的一块白色狮岩中。莲师在受记中已注明，要从中取出这把钥匙，其中最主要的开拓道路等因缘必须具足。福藏大师普贤日曾受记：空行刹中法太子，盛世顶上如意宝，前世夙愿今成熟，手持十三福藏门，须此吉祥之钥匙。但是在末法浊世的时代里，魔众十分猖狂，他们到处兴妖作怪，特别是对于利众的事业，更是千方百计阻碍设障。莲师说过，在开取此吉祥福藏门时，积聚众因缘的过程中，有着魔之人制造为缘，亦或鬼使神差的人被魔王加持，对此百般阻挠，不让开路，毁坏缘起，致使缘起完全被破坏了。尽管许多有名望的大德官员以及不可胜数的信众全力以赴促成此事，但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终未能成功，人人都处于沉痛悲哀之中。法王回忆起前世，流着泪对众人说：本来我想青年时代着重文思修，中年时期弘法取福藏，晚年之际开启福藏之门，令那些不信仰佛法、难调难化的众生， 尤其是科学工作者们，现见清净刹土，解除他们的疑惑，并使无数众生不舍肉身飞往净刹。昔日我曾在莲师面前发愿要开取福藏，可是浊世众生的福报实在太浅薄了，以至于这么殊胜的福藏之门未能打开，想起来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寝食不安。现在实在无法开启，如果13年后的因缘能够具足，也许还有一次机会。但后来此因缘也未能聚合，这一福藏之门始终未能开启，委实令人遗憾。又过了几年，法王沉痛地说，看来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缘起聚合，今生不能打开此福藏门，唯有发愿来世能开启。历史上也有因缘起不具足而未能开启福藏门的先例，如莲师曾受记，共旁加波如能打开墨神山福藏门，将使南瞻部洲人们在13年期间享用美满生活，但因为魔缘障碍未能如愿开启。
隆重的法会，法王如意宝平时除了不断讲经说法以外，还为了给那些无有长期专心闻思修的人提供一个良好机会，广结法缘，经常举行定期不定期法会，学院每年有规模盛大的定期法会及神变月的持名大法会、萨迦月的金刚萨埵法会、转法轮日的普贤云供法会、降天月的极乐法会。首次举行的10万持名大法会场面十分壮观，令人见而生信，来自海内外的僧俗纷纷云集，据统计僧人的数目多达38000，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众铺遍了山坡，金光闪闪，耀眼夺目，此时日光似乎也显得有些逊色了。自此以后，每年四面八方的信众纷纷前来参加持名法会，人数不可胜数。在如今的末法时代，这种空前的盛况除了佛国以外实属罕见。法王曾于1985年开取了莲师所造的金刚萨埵修法福藏品，莲师受记此法将对汉地为主的全世界众生有极大利益，为此法王不仅着重将此法弘扬于汉地等国内外，而且在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圆寂三大节日的4月初8定期举行金刚萨埵法会，每年参加者不计其数。更为可观的是，劝人念诵金刚萨埵的数量如今发愿念诵已达8亿亿之多。法王一生极为重视普贤行愿品，每年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作为供品资金，每一天不间断3000数的五供，在定期8天的普贤10万云供法会里，每天10万数的五供。看到经堂中供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的水供、灯盏、各种花束塑造的8吉祥，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图案，以及沾有美观酥油花的石子，不能不使人们信心油然而生。 并且每次发愿念诵普贤行愿品的数量都达到1亿。法王经常在大众中讲，我现在对人世间没有什么贪恋，如果现在离开人世，唯一贪执的就是我们僧众每一天供养回向这不可思议的善根。除了每年学院举办的定期极乐法会之外，法王还经常前赴各地举行隆重的极乐法会，劝人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93年在喇荣举行的极乐大法会，当时银白色的帐篷铺天盖地，漫山遍野，人流如海洋般，一眼望不到边际。信众们手中抛出的白哈达好似浪涛中飞溅的浪花一般，起伏跌宕，滚滚向前，吟诵声似乎已盖过了苍龙的轰鸣，声势之浩大无法形容。据粗略统计，参加法会者人数达45万之多。后来新龙唐家极乐大法会及道府喇郭极乐法会盛况空前，人数约50万左右，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隆重啊。不仅仅限于内地，而且在海外时也举办了数次盛况空前的大法会，诸如在印度的邦贝举行的莲师法会，美国旧金山的观音菩萨大法会，不丹布谷的金刚觉法会，加拿大吉克森举行的长寿法会，在法国蒙必利金举行的禅定大法会，于香港举行的普巴法会，在新加坡举行的金刚萨埵法会，台湾的普贤法会，每一法会都令人瞩目，与会者成千上万。以此为例，法王在学院以及国内外举行了不可胜数大大小小的法会，通过这些法会使无数人结上殊胜的法缘。诚然，在当今信息万变的时代里，高科技的现代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可以说整个地球上新的信息瞬间就可了如指掌。据我所知，在末法时代五浊猖獗的今天，能够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这样广泛弘扬佛法的高僧大德也是寥若晨星。